支持名号。那么意念弥陀的名号干什么呢？我们不求人天福报啊，不求健康长寿啊，也不求神通感应啊，但求一心不乱啊。根本的功德在于这个佛号的一心不乱。那么这一心不乱呢，这个印光大师解释这一心啊，说这个心中除念佛外啊，不起其他的妄念啊，叫做一心啊。我们这句佛号在心中运转的时候啊，一句接一句啊，除了念佛以外没有其他的妄想插进来，这个时候指的是一心啊。那不乱呢，就是不为烦恼所乱啊，你这个佛号的相续的力量啊，那么不为见思所乱，叫做是一心啊，不为无明所乱，名为离一心啊。这个一心呢、啊、主要的是一种止的功德啊，一种念力。但是这个不乱呢，它不为见思无明所乱啊，这个就要有一种观的功德，不完全是止的啊，有一种观的功德的啊。那么执持名号而达到一心不乱啊，是本经的修行的一个宗旨。那么这以下呢，就解释这个妙字啊，前面解释这个行啊，这个行门的方法。那么这个行门为什么称之为妙呢？这以下解释它的理由。名以招德，德不可思议，故名号亦不可思议。那么这个念佛法门的一个特色啊，就是名以招德啊。基本上我们在跟弥陀这个感应道交啊，所谓的本尊相应啊，有三个方法啊，观想、观相、持名啊。那么本经当中所强调的是持名。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之多，其日一心不乱啊。那么这个持名的一个理由就是，阿弥陀佛的名号呢，它是招德，它能够总持阿弥陀佛所有的功德啊。那么这件事情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名以招德呢？这个三乘的圣人啊，经过长时间的修学啊，这内念的清净心啊，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种种的神通三昧陀罗尼。但是这个功德的根本呢，是一个涅槃啊，一切的功德是以涅槃做基础。那么这个涅槃有小乘跟大乘的差别。这个小乘的阿罗汉涅槃呢，我们称之为偏真涅槃啊，偏它是偏离真谛这一部分。换句话说呢，这个小乘的涅槃它只是能够自受用，因为这个小乘的学者在因地的时候呢，他花的是出离心啊，观三界如劳役，视生死如冤家，但其自度不易度人。他观察这个三界就像火仔一样的苦恼啊，他们急于解脱，那么他主要是求自身的解脱，对无量无边众生在这个生死中的流转啊，他不生好药，对度化众生不生好药啊，但其自度不易度人。那么这样的心情来积功累德，他所最后的功德涅槃啊，就是如是的因，就招感如是的果，他的涅槃的果报只能够自受用啊。所以阿罗汉入了涅槃以后，无量无边众生在苦恼当中意念他的名号，不能得到感应道交，不能得到阿罗汉的加持，因为他的涅槃的境界是自受用。那么大乘佛菩萨呢，他在因地的时候发菩提心了、啊、上求下化啊，所以说呢，他所成就的这个涅槃叫大波涅槃。为什么称之为大呢？因为佛陀的涅槃他能够自受用，也能够他受用啊，如来现起他受用，十地菩萨所备记啊。 那么佛陀在大波涅槃当中，他自己能够受用这种安乐的功德，一方面他能够从本垂基啊，智德大师说从这个根本的法身报身啊，他能够示现种种的应化啊，或者现出身相，或者现出光明，乃至于现出他的名号。那么使令众生在这个见闻觉知的这个境界当中呢，得到他的加持啊。所以说呢，阿弥陀佛所采取的办法亦复如是啊。阿弥陀佛的功德不是我们能够受用的，所以佛陀从大波涅槃当中呢，从本垂基以他的愿力创造了一个佛号。那么当我们众生的心跟佛号一接触的时候，也得到弥陀的加倍啊。所以这个地方叫做名以昭德，佛陀是以名号来总持他的功德啊，这点是要我们要注意的。那么既能德不可思议，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所积功累德的功德啊，不可思议啊。那么本经当中呢，那么释迦牟尼佛提到阿弥陀佛两个主要的功德，一个无量光，一个无量寿啊。那么这种功德都是无量无边的啊。那么弥陀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他所变现的名号自然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使令我们在念心不断的意念弥陀的名号呢，闪称为佛种，直时灯不退。那么即使在散乱心当中呢，都念念之间成就一个啊，成佛的种子，何况是能够练到一心不乱，那么到最后只成就往生，那么成就三不退转。这个地方是解释这个行妙啊，这个念佛这是名号的行啊，它的一个微妙处呢，这个地方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名以昭德。这个偶一大师讲这个三力不可思议啊，说我们这一念心去意念弥陀的名号啊，念念之间啊，有三种的功德力啊出现啊。第一个是我们这一念能念的心啊，他这一念的信愿的心啊，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啊。其次呢，我们所意念的这个名号，这个万德洪名也不可思议。第三个，这个在整个法界当中弥陀的大悲愿力啊，念念的摄使我们，这件事也不可思议。三种力量啊。那么在下手当中呢，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名号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这最重要的。在这个偶一大师的法华会议啊，他讲一件事啊，他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外道的寺庙，外道的寺庙啊，他这个是外道啊，他就供养他的本尊啊，这个天神啊，供养一个佛像，他的一个神像，这个神像的身体啊是用铜做的啊，但是他的头呢，因为特别尊贵的关系啊，用这个黄金啊，纯的黄金啊的打造的一个啊，他天神的头。很多的这个信徒向他礼拜啊，供养啊，得到他的一些加持。那么这一天呢，这个外道所供养这个天神的这个头啊，那个黄金做的头啊，被贼给砍去了，没有头了。那这件事情传出去以后啊，信徒就赶快来参加这个地方啊，议论纷纷啊。其中有一个信徒就出来讲话了。他说这个天神啊是一个大威德，我过去有种种的灾难了，我向他祈求啊，他都给我很大很大的帮助啊。那么这个贼能够把这个天神的头砍掉，可见这个贼在砍天神的时候，这个天神是不在的，否则他没办法砍这个头的。那么大家就开始议论纷纷啊。那么这当下呢，这个天神就附在这个庙主啊，一个居士的庙主的那个身上，就出来讲话了，说不对，这个贼在砍我的时候我在的啊。那么这信徒就说啊，说天神啊，你过去我们看你是这么威德啊， 这么这个贼就把你的头砍掉的呢？这天神说，是的啊，他刚开始砍我的头的时候，砍了两次都砍不掉。好，砍不了不到，这声音太大，这个贼很紧张啊。第三次贼念了一声南无佛，一下子就把我砍掉了。因为我听到南无佛的时候，我内心当中进步啊，那进步的时候失掉威德啊，他第三次就一下子把我头砍掉。那么信徒就说，哎呀，一称南无佛啊，诸神进步啊。那么我们这样子意思，我们应该要皈依佛陀。你看他只是称念一个贼啊，在三乱心当中呢，他但是称念南无佛就产生这么大的威德，使令这个神啊产生进步，那么很多外道就因此的因缘就皈依了三宝。所以说呢，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圣号啊，功德不可思议。好，他跟这普通的小乘的学者不同啊，佛菩萨的圣号都是总持佛菩萨的功德啊，以这个德来匿名啊。看这个戒律上啊，也讲到一件事啊，律上说这个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啊，经常跟佛陀作对。有这么一天呢，提婆达多去应供啊，受祭司的供养。那么这个祭祀非常虔诚啊，供养很多美好的啊乳酪啊酥啊这种美好的食物。这提婆达多贪吃呢，就吃多了，吃多了肚子就胀啊，就非常难过啊。啊，我们吃太饱那是非常难过的。那么提婆达多这个时候啊，难过就想到佛陀，就念南无佛，哎，一下子这个肚子就好了。啊，可见得我看这段啊，佛陀的这功德啊，他不拣别任何众生啊，无作妙德啊，任何一些任何一个众生啊，上次文殊普贤，下次文殊十二啊，其意念弥陀的名号都能够平等的受到加持啊。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强调名以招德啊，那么念佛法门的殊胜在于这个名号，他总持弥陀的功德，所以佛号在我们心中运转的时候呢，能够产生这么大的加持力，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段呢是正式说明执持名号的法门它的一个微妙处，叫正名行妙。那么第二段呢，我为大师把其他的法门呢做了一个比较啊，较量行妙，分两段，一是诸行列，二独显持名妙啊，先把其他的一些法门呢、啊、先讲出来。然诸经是净土行，万别千差，如观想观，如观相观想，礼拜供养，无悔六念等，一一形成，皆生净土。好，在净土的经论当中呢，这个日本的这些学者啊，说这个。在这个大正藏里面啊，讲到净土的经典有110多本啊。那么有各式各样净土当中呢，我为大师把它做一个会归啊，讲到这个念佛的啊，就是本尊相应啊，如何跟弥陀感应道家呢？这以下有几个方法。第一个观相，这观相呢，观相的修行呢、啊，你一定要有一个相在你的前面啊，或者是啊玻璃纤维做的，或者铜做的，或者是纸张做的啊，总之有一个佛像在前面啊。那么你这个时候呢，眼睛打开去取这个佛像的相状啊，你看得很清楚，然后你眼睛闭起来，闭起来的时候你要把前面所看到的相状在心中的这个镜子当中啊，把它表现出来。哦，刚开始不太清楚，眼睛再打开再去取啊，一次一次的去取这个所缘境的相貌，直到你心中所现的影像非常的清楚分明为止，就像镜子现出影像啊，这个时候就成就了三昧，念佛三昧。那么这个在《波州三昧经》是讲这个观相的啊，《波州三昧经》啊，我的观相法门呢、啊，当然你一定要能够在佛堂当中用功 啊，它不是二六十都能够修行的啊。第二个观想，那么观想呢是指佛像不现前啊，佛像不现前，你怎么能够去取所缘境的相貌呢？它是一种随文入观，根据这个观经里面所记载的啊，佛陀的相状是怎么怎么怎么的啊，那么你随顺这个文字啊的义理啊，把这个相状给表现出来啊，随文入观啊。那当然这个更困难了，这个要一点想象力啊。这观想念佛啊，在这个经论上说啊，你业障太重的不行，业障太重的人修观想念佛啊，他的相貌会有变化，会有变化啊，会有一些障碍，会让你恐怖啊。所以这个观想念佛是多分来说要三根啊，福德要够啊，再加一点持咒啊，不要有任何的干扰啊。那么这个当然也不是容易的啊。第三个礼拜啊，这个礼拜法门就非常殊胜啊，有一个佛像在前面，那么我们的身体啊制成的礼拜啊，当然这当中也可以配合这个口的一个称念，一方面口称念，那么深夜的礼拜，意业的皈依忏悔。好，这个礼拜法门啊，调身调息调心啊，一方面调身啊，那么使令这个身色身啊气血顺畅啊，要调息，那慢慢慢慢啊也能够调心啊。所以我们在打坐之前呢，先拜拜佛是对的。供养啊，这当中用各式各样的财物，各式各样的饮食啊，香花灯烛来供养阿弥陀佛，哎，这也是个方法。无悔，那么这个无悔是天台宗所提出的一个修行方法啊。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们无量劫来造了很多的罪业啊，我们想要灭罪啊，这当中有五个方法啊，任何一个忏法，他都是记住这五个方法。第一个化愿，化的无上菩提愿啊，上求下化的愿，那最好能够写出个化愿文啊，我尽花心呢，不为自求人天福报，乃至前圣诸位菩萨，唯最上乘化菩提心，愿以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啊，我这以下的忏悔，不求人天福报，不求二圣涅槃，是希望一切的有情众生都能够仰仗这个忏悔的心门，成就无上菩提啊，就化这个广大平等的愿。第二个忏悔啊，这当中有很多的行法，礼拜啊或者是读诵啊，这当中有一些忏悔的方法，忏悔啊。第三个是随喜，那么第四个是劝请。那么忏悔是一破恶啊，忏悔他的所缘境是言自己过去所造的这个身口的罪业，那么在内心的当中是一种呵责，呵责这个罪业啊，是一种追悔的呵责追悔啊。那么这个随喜不同，随喜是一生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心中所言的是无量无边众生的啊，无量无边佛菩萨的功德啊，十方一切诸众生啊，无量无边的众生啊，这个持戒在修这个慈善事业啊，二乘有邪以及无邪啊，这各式各样二乘人修这个戒定慧啊，那么一切如来以菩萨佛菩萨的功德，那么一切我尽皆随喜啊，我们对于这个五乘的功德呢，平等的随喜啊，所以这个随喜它的所言是言这些善法，那么表示我们的随喜啊，这是一种身善。那么第四个劝请，那么前面的随喜主要是一种啊，属于这种福德啊，这个劝请是一些智慧了啊。那么就是说，诸佛若欲示涅槃，我悉自诚而劝请，唯愿久住刹城劫，利得一切诸众生。那么我们希望无量无边的佛陀菩萨这些大善之士都能够在我们众生这个黑暗的世界能够注视啊，广泛的先说佛法，让这个佛法的光明不要断灭 那么这个属于法师啊，佛法的法啊。那么随喜跟欠情都是属于这种身善啊。那么第五个回向，那么最后呢，我们把我们前面的忏悔、随喜、欠情，乃至于发愿的功德呢，最后做一个回向啊，往两个方向去回向。第一个回向自身呢，成就无上菩提；第二个方向呢，回向法界众生啊，都能够离苦得乐。好，那么智者大师呢，意思就是这种无悔啊，这五个法门呢，能够快速的灭除我们的罪障，能够快速的积集广大的福德智慧资粮啊，尽罪积资。六念，那么这个六念呢，是佛法僧啊，师界天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心中意念佛陀啊，佛陀是我们的一些人天导师啊。那么由于佛陀的出世说法，使令我们明白修行的方法啊。第二个法，就是我们意念不断的意念我们所修行的法门啊。第三个僧啊，这出家的僧团，那么是我们的善知识，是我们的皈依处啊。第四个是意念布施啊，第五个意念戒，我们所受持的戒，第六个意念天，这个天呐、这个天指的长寿安乐啊，这里的天特别指的是涅槃啊，说这个世间呢、是苦空无常的啊，那么只有涅槃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啊。那么这是六念啊，有六个地方呢，是我们不断的意念的处所啊。那么前面所说的方法呢，一一形成皆生净土啊。那么成就了以后呢，都能够以这种功德而回向净土地啊。这个地方呢，是讲到其他修行净土的方法。再看第二段，独显慈明妙啊。那么这当中呢，慈明方法呢就特别的微妙不可思议的啊。它微妙的地方怎么说呢？看到偶主的开始，为慈明一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故释迦慈尊无问自说，特向大智舍利佛点出，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言顿中最极言顿，故云清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也。那么这以下特别讲出本经的执持名号的法门，为持名一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啊。那么这个念佛法门呢，它的特色呢有两个，第一个收集最广。那么这种方法它三根普遍啊，上次文殊普贤啊，像这个是华严经啊，这种地藏菩萨他也念佛啊，下至五逆十二，这个内心当中摄是无量无边的罪业的众生啊，到临命中的时候啊，他那个罪业已经变现成地狱的猛火了啊。那么他在这种扰动苦恼当中，他也能够念佛啊，他已经不能起来礼拜了啊，他也不可能在这个善乱当中去观想观想，他但是意念弥陀的名号啊，记住十声，转地狱的火成金莲花，火焰化红莲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收集最广。那么其次呢，下手最易啊，任何的时间任何的空间你都能够修学，他没有这种时空的障碍。那么基于这种理由呢，故释迦慈尊无问自说，特向大智舍利佛点出啊。因为这个法门的三根普被，所以他不必鉴别任何的对象，所以佛陀就在没有人发问的情况之下呢，就主动的耳识佛告长老舍利佛啊，就主动的向舍利佛那么讲出了这个法门。在这个地方呢，因为他收集最广，下手最易，所以他不必鉴别对象啊。这是讲到他的一个特色。这以下呢，赞叹 念佛法门的微妙处，这个地方有三段，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言顿中最极言顿。好，那么这三段呢，这古德解释这个弥陀要解啊，它分成教行理，教行理，教行理。那么这个方便呢，指的是行，行法啊，修行的方，修行上来说啊，修行上特别方便。这个了义是耶教，这个教法特别的就近了义啊。第三个言顿，这个言顿指的是理啊，这个理性特别的圆满顿超啊。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修学次第啊，先讲这个教，讲这个了义。基本上在这个祖师的开示啊，说我们在修行一个法门之前啊，要先对这个法门做一个判教，判断这个教法是了义不了义。就像说啊，说我们今天去坐车子啊，你不能一股脑就坐上去啊，你先问明白这个车子开到哪里啊，它的终点处在哪里啊，跟你所需要的目的地是不是一致。你到台北去，你坐这个车子送你到桃园，这个车子不能上去啊，不了义 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一个法门之前一定要先判教啊。那么古人一般来说呢，把这个教法分成五乘啊，就是说有佛陀呢，他有五种车子让你选择啊。第一个是人天乘，那么人天乘的法门是假借布施持戒忍辱的法门啊，它能够使令我们到达人天的果报。那么因为这个法门它本身虽然修善业，但是它心中的我啊，我们认为这个生命的体有一个我，一个长依主宰的我，这个我不能消灭，所以我们只能够在这个有相的境界活动，不能够修这个我空观啊，就趋向于这个无相的涅槃。所以这个人天乘的法门是偏重在有，在有相，这个是不了义的啊。这个车子啊，它只能够载你到人天乘啊，它就不能再活动了，这个车子不能载你到界外涅槃了，这个车子的力量就是这样子的啊。第二个二乘就是声闻缘觉，那么这个声闻缘觉的法门所诠释的是四谛十二因缘啊。那么我们透过四谛十二因缘呢，观察这个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啊，慢慢慢慢把心中的这个常意的我啊给消灭掉了，内心呢安住在心常安住无外解脱啊，内心中都安住在这个空性的境界啊，所以这个车子的力量更大。它能够超越人天啊，它能够运载你到界外的涅槃里面，永远不再做三界的轮回。但是因为这个车乘呢，它的活动，这个车子的活动范围啊，它是在空性里面活动，它不能够在有相的境界活动，所以这个车子也不了义前面的人天乘呢，这部车子主要是在有相的境界活动啊。这个二乘的车子它是在无相的境界活动啊，一个偏重在有，一个偏重在空，所以这个都不了义啊。那么这个佛菩萨这个车子就了义了啊，你看这个佛菩萨的境界啊，犹如莲花不着水啊，亦如日月不住空。他能够不住生死，不住涅槃，真空妙有啊。那么这个车乘就能够应载我们超越人天，超越涅槃，直接趋向于无上菩提，直接趋向佛的大波涅槃啊，有真空而妙有，妙有而真空啊。那这部车子是了义的啊。那么基本上我们把这个教法呼成五乘啊，那么这个车乘它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目的。 在这个禅宗的传承啊，临济宗啊，临济宗的传承当中有一个祖师叫做十方楚严禅师。那么十方楚严禅师往生了以后呢，那当然禅宗的祖师啊，不立文字的啊，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啊，直指人心见性成佛。那么在不立文字当中呢，主要的是由祖师来领导大家修行，所以这个祖师就非常重要。啊，一个祖师往生以后，要赶快推出一个新的祖师来领导大家修行。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就把所有人集会在大殿，说这个十方楚严禅师大祖师往生了，我们现在要公推另外一个新的祖师啊，来领导我们。那有人就说了，说这个太上座啊，泰国的泰啊，太上座啊。他在我们这个地方修行时间最久，戒道最高，德行也很好，他有资格领导我们。那么这时候呢，十方楚严禅师的侍者就出来讲话，说啊，欲接祖师位，悉民祖师意。说这个接祖师要凭本事啊，不是戒大高就能干祖师的啊，你要能够接祖师啊。在这个传承当中，你要明白祖师的这个真实意。那么太上座就说了：“好，祖师的真实意，你说说看。”那么这个侍者说：“我过去呢，在这个太十方楚严禅师跟前做侍者啊，跟前跟后啊，祖师呢对别人开示啊，就讲到这个去啊，修行就是一个去字，这个去开出来呢。”有休憩歇气，冷秋秋的去啊，一条白练去，古庙香炉去。我其他都不问你，问你什么叫做一条白练去？你道一句。这个禅宗的大德啊，这个讲话那就是一针见血啊，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啊。那么太上座他也不是等闲之辈呢，好。你拿一支香过来，插在这个佛堂前面。这一支香烧完之前，我要不是道一句，我不明白祖师意，这支香就插下去了。那太上座就双腿一盘就坐着，他就要表现什么叫做一条白念去。哦，没多久坐化了，这个大家去看，哎呀，这个人没有呼吸的，一条白念去的。那么这个侍者就出来讲话了，果然不明白祖师意啊，说这个坐脱力王则不无，祖师意为梦见在，说啊，你有这种功夫啊，当下往生了、啊，解脱三界的业力啊，这件事我赞叹你但是依法不依人啊，坐脱力王则不无，但是祖师意为梦见在，你没有真实明白祖师的真实意这怎么说呢？这个话是出自于彻悟禅师，彻悟禅师后面就注解，他说啊，禅宗的去呀、要紧的去掉心中的执着，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目的是去掉执着那么比如说禅宗讲说，整天吃饭不吃一粒米整天穿衣不穿一缕丝。你看他在吃饭，但是他不执着有这个饭可得，所以这个真空妙有的境界就是说啊，我们对这个生命呢，没有必要随便的把它断灭掉，要假借这个生命来利益众生，但是你不要执着这个果报，所以他这个侍者要问这个去呀、你是不是明白这个去的意思？不是要你真的去。所以这个彻悟禅师做一个评语说啊，说太上座但知其去，不知来，不知如何来。那么你只知道这个去到这个空性的境界啊，不知道从空出假，所以果然是不明白祖师意。所以说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它的妙呢就妙在这个地方。这个藕益大师就讲出一句话，是赞叹净土的念佛法门。他说：“这个持名法门啊，是一个什么境界呢？ 说这个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啊。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啊，观一切法空无我我所，但是呢，在这个理真空的理性当中呢，佛号一句一句的现行啊，具足庄严，念念之间呢，创造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那么一一理性而具足庄严，虽然一一庄严，可也是前提理性。每一句佛号虽然都是庄严，但是都是无我我所，这件事情不可思议。我过去参加唱功书的佛期啊，老人家那个在止境的时候讲一句话，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老人家说啊，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啊，要紧的体会啊，在本来无一物，在本来无一物当中啊，把佛号提起来，这件事情不可思议。你说本来无一物怎么提佛号呢？这大乘佛法就是观一切法空，但是佛号历历分明。所以这三光师父说，在本来无一物当中把佛号提起来，这个意思就跟偶一大师的意义相随顺啊，一一理性具足庄严，一一庄严前提理性。所以看得出来净土法门它不偏在有相，也不偏在无相啊，这个法门的这个车乘啊，它能够啊直趋无上涅槃，无上菩提，它是真空妙有啊，所以它这个法门是了义中无上了义，这个车乘是这个车乘是趋向于大波涅槃，是了义的教法啊。第二个方便中第一方便，这个讲行啊。那么教法的了义，我们还要抉择我们这个下手方便不方便。如果一开始起修的时候很复杂，超过我们的范围，那么这个方法也不行啊。那么持名的方法，它特别的简易稳当啊，一句佛号啊，一句弥陀念诵听啊，念从心起，声从口出，音从耳入。它特别的简易而稳当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这个持名方法它的特色，它一开始不要你直接趋向于无念的境界，它要你先从有念啊，从有念而入无念。所以它明白的有一个所缘境让你去意识，很清楚的有一个所缘境啊，南无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啊，这特别的方便。过去我去竹山啊，有一个卖甘蔗的，卖甘蔗的有一个居士啊，他说他是一贯道的信徒啊，他说他继续的努力，再过三年他就能够当讲师啊。那么他问我说啊，说你们寺庙有没有办佛期呢？我说有啊，有偶尔办佛期。他说啊，你要办佛期一定要通知我。我说怎么回事呢？他说他对这我们念佛法门啊特别好用。我说怎么呢？他说这个念佛啊，他能够很快的就把心静下来。好，我在想啊，这个一贯道的信徒啊，他不问我们说我们什么时候讲经的，他对我们讲经没有兴趣哈，但是他对这个持名却有好感。这怎么回事呢？因为这个方法特别简单啊，他在一个简单的这个意念弥陀名号当中，就能够很快的把心给寂静下来啊。当然他不一定有信愿，所以不一定能够成就往生的正因啊，但是呢散生成佛种啊，他也跟阿弥陀佛跟三宝结下一个三根的因缘啊。这看得出来啊，这念佛法门啊，从有相入无相啊，这特别的方便啊，三根普被啊，还不但是加倍到佛教徒，连非佛教徒都加倍到了啊。第三个言顿中最极言顿，那么这个是讲这个理啊，这功德上的理啊。那么一般成就这个大波涅槃啊，不要说大波涅槃，我们讲这个小乘的涅槃啊，小乘涅槃立根的 天台宗说这个小乘的四果要四生，第一生做人的时候遇到的三宝起欢喜心啊，布施供养，不断的这个在三宝当中栽培善根。第二生正式出家啊，那么二三四这三生都要相续的出家，相续的用功啊，到第四生成熟脱落，善根脱落，成就阿罗汉果啊，这个是根性立的，特别精进的啊，四生把生死给消灭掉。那么如果大乘菩萨那就很久了，大乘菩萨要一万劫，因为大乘菩萨他这个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他一方面啊这个在佛堂当中用功，一方面要离开佛堂啊去关怀众生啊，那么这个七关怀八关怀啊，就把自己道业给耽误了，一方面他还要积极福德资粮啊，所以说呢他这个时间就要拖得比较久啊，要一万劫才能够入这个正定聚啊。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它不是这样子，它待业往生横超三界，就是说你今天开始知道念佛法门啊，那么开始皈依弥陀，一心皈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痛身靠道，今生就能够成就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法门啊，它不管你过去的善根怎么样啊，就是你从今生就能够一生成办大事啊。所以这个法门的特色呢，圆顿中最极圆顿啊，待业往生横超三界。那么偶一大师呢，就以这个三个内涵啊，方便了义言顿，来赞叹这个持名的方法啊。第十一面，为持名一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故释迦持尊无问自说，特向大智舍利佛点出，可谓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言顿中最极言顿。那么这段呢，偶一大师呢以这个方便、了义、言顿这三种功德来赞叹持名的殊胜。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看附表第三，把它做一个补充的说明。附表第三啊，我们解释持名一法啊，方便中第一方便，了义中无上了义，言顿中最极言顿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总共分成三段来解释这个内涵。第一个呢，看善导大师的一个问答事宜啊。那么先看问：何故不令做官只遣专称名号？那么善导大师呢，在观经释帖书当中呢，他自己设立了一个问答，说呢，为什么那么不令做官？因为善导大师在观经释帖书当中呢，他强调的是持持名号，所以他自己就做一个问答，说啊，为什么在念佛当中，我们跟弥陀的感应道交有观想观相持名，那么为什么老人家不强调观想观相啊，而是只遣专称名号，要人家直接了当的专称，就是一心一意的称念弥陀的名号啊，这个是什么道理呢？那么这以下我们看大师的回答。答藏身众生藏众尽系心出，四阳神辉观难成就，是以大圣悲名，只遣专称名字，正有称名义故，相续即生。若能念念相续，必命为其者，十即十生，百即百生。何以故？无外杂言得正念故，以佛本愿相应故，不违教故，顺佛语故。好，那善导大师他的回答，我们分成了三段来解释。看这个第八页脉络分析。那么第一段当中呢，他说啊，众生藏众啊，说这个到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啊， 他的身心世界啊，烦恼障、业障、暴障特别的出众。那么在这种身心出众的情况之下呢，静气心出，四阳神威观然成就。那么在这种出众的身心当中呢，你的所观境、观想观相的所观境太过于微细，太过于复杂，那么你能念的心如此的出众，所以说呢，你这个一观的时候啊，你的心就会飘动不定，那么修观就难以成就了。这个心出啊，这句话呢，在唯识倒是讲得很清楚。唯识学说这个心出呢，就是说呢，这个心没有堪能性，没有堪能性。什么叫做堪能性呢？简单的说，这个内心当中的功能啊差了。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说一只狗，它的堪能性比一只蚂蚁的堪能性强，狗的力量比蚂蚁大啊。一只牛的堪能性又超越了一只狗，因为这个牛能够拉更重的东西。那么我们这念心亦复如是啊，这有禅定的人这念心啊，这念禅定的心呢，极静的心当中呢，他能够摄持无量无边的法门，他那个堪能性强啊。那我们凡夫的心啊，堪能性弱，你要他想太多的时候啊，他心就躁动，因为你超过他的负荷。就是一个小孩子，他只能够拿十公斤的东西，你要他拿100公斤，超过他的负荷。那么我们这念心也是这样，我们内心当中的心啊，末法时代的心啊，躁动不安，躁动不安，你要他去观想这么维系复杂的境界啊，超过他的负荷。